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1节，我读给弟兄们听。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块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样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要进到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今天早晨呢看过第一章，然后一直呢从第一章注意到前面六章里面讲到但以理的见证和他朋友的见证。那最后呢，我们再穿过整卷的书，一直到最后，我们看见但以理的结局。他最后不光是歇息了，而且主叫他起来，他说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他得着从天上来的奖赏。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小看，就轻看在但以理书第一章里面尼布加尼撒王所赏给他那一份，他宁可不让这些来污染他自己，但最后他是得着奖赏。所以这是但以理的一生，这是今天早晨我们特别，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凡是关于但以理一生有关系的，我们稍微点了一下。我想这样，我们对于这个作者，我们应该有几分的认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可能就要进到第二章。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第二章呢是第一个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很明显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虽然这个梦是尼布加尼撒的梦。他等于他忘记了，所以现在呢只有神自己能够把他所告诉尼布加尼撒的告诉但以理。所以但以理在异象里面就看见了那个人，那个巨象，那个大象，就看见了这个看见了尼布加尼撒我所看见的。所以他就能回尼布加尼撒的话，告诉他说你的梦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再告诉他那个梦的解释是什么。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就来到了但以理的异象。那么这个和他的所得的启示，还有呢我们说过他所看见的他所告诉我们的预言，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关键性的。我们说过但以理书是一个焦点，启示录也是另外一个焦点。如果我们要解释整个圣灵在历史上，那么预先他告诉我们要做哪些，时候他果然做了，那么我们怎么解释这些呢？那么我们知道是有两个焦点，那么一个呢就是特别在但以理书。所以讲到整个人类的历史，讲到世界的历史，讲到整个世界世界这个齿轮怎么往前推进的，那么在但以理那个时候他所讲的是预言，但是有一部分对我们今天来讲已经变成历史了啊。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的一部分是预言，所以但以理书很大部分都已经应验了，那么但还有一些还有待应验，那是一直要等到最后就回来的时候。不过整个但以理所给我们看的都是集中在主第一次来，这和主第一次来都有关系。那表面上大家也许觉得这个以色列亡国了，亡在巴比伦手里，亡在波斯王手里，然后亡在希腊帝国罗马底下，那么这个和主有什么关系？那等一等，你最后你知道说，整个的 预言它有个中心的解释，我们回到那个中心。不过现在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一个的预言，来看一个一个的启示。那么当然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轻快的过去的，那就是但以理第二章的预言，那么就是那个大人的像。我想我们要稍微的花一点功夫来解释它一下，我们希望给大家一点，我觉得普通呢都是点到为止，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趁这个机会让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解释预言有它一定的定律的啊。我们怎么明白这些圣经，为什么那个大人的，为什么金头就指的巴比伦，为什么后面下面那个银胸为什么指着波斯帝国。所以我想这些呢，我们需要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不要不是人怎么说，乃是圣经怎么说，在他的光中我们一定会见光。所以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预言放在一个很稳固的基础上，那么然后我们才能明白这个预言到底是讲些什么啊。所以我们必须呢在基础上稍微花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的脚步呢稍微放慢一点，不是很匆忙的就把它跳过去了。不过在这个讲以前呢，我还得要因为我还得跟弟兄们提过，我说但以理书呢有三种分段的方法。一个呢就是前面六章后面六章，但以理的见证和但以理的意象，我觉得这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外邦人的部分，还有呢就是以色列人的部分。因为这里的预言有的是和世界发生关系，有的和神的选民发生关系。那么和神的选民发生关系的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么和外邦发生关系呢是用亚兰文写的啊。所以我想这个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有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两个角度来看但以理书。那么还有呢就是从整个但以理书的结构，所以我想我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提到但以理书的结构。因为除了我们说过我们讲到但以理是怎样的从十五岁年少一直为神做见证，一直到他年老，那么我们现在暂时呢就从那个方向就转到他的知识，转到他所得的启示。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方面来注意的话，你就发现整本的这个但以理书啊，它本身自己有一个架构的，那么你要去发现那个架构，那么这个是我们读圣经常常需要注意到的。那么这个架构呢，你要多读几遍，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呢整个的但以理书呢可以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那么这两部分呢它有一种对称的情形，有一种对应的情形，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就是说你要从圣经里面读出来，不是你自己把意思加进去。所以读圣经我们一定，为什么我们劝弟兄姊妹要多读几遍，像Campbell Morgan 摩根弟兄，他每次不管是哪一卷书，他你知道他解过以赛亚书，他也解过耶利米书，他你不管哪一卷书，那么在他明白那一卷书以前，他一定要读50遍，不看参考书只读50遍。然后呢50遍以后他才拿起他的笔记，那查你笔来做笔记，然后看参考书。所以我想这是个很好读圣经的办法，就是说你让神的话先入为主，不要让人的解释先入为主。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就容易从主的话那里得着启示，得着帮助。那么但以理书也这样，你如果马马虎虎读过，你的印象不深刻，如果你多读几遍，反来覆去多读几遍，那么你要问说，主啊，不是我要，就是你要让你先找这个书中已经有的一些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呢，其实实在说了已经隐藏在里面，不有的人看见，有的人没有看见。所以我们讲到第三个分法，第三个分段的时候呢，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把但以理书呢分成两段，但是不是六章跟六章，不是这样，是分前面五章还有后面的。那么然后你会发现说呢，事实上呢每一部分都分着五小段，那每一小段呢是彼此呼应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如果第一大部分的话呢，第一章当然是一段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刚好是每一章是 一小段，所以刚好是五小段。但是呢，这个如果你和第二部分也是五小段，如果你把它比较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能就看见一些光了。所以这个事实呢，一定要把它找出来。所以尼托生常常说，他说你读圣经要寻找圣经的事实，如果你找到事实的话，你这个光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读圣经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从圣经里面读出他所要启示，不是把你自己的意见，也不是看一些参考书，然后东搜一点西凑一点，那这个不是，这个只是你把它放在一起而已。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在神的话的背后，它可能已经有一些结构，这个结构已经是好像把房子盖好的，它已经就装在里面了，就好像你买来电脑，很多人它已经配在里面了，但现在就是说你要找出它的次序出来，找出它的规则出来，那么这个对我们读圣经就有帮助。所以如果你现在呢，你看你把第六章当了一小段，第七章一个小段，第八章一个小段，第九章一个小段，然后把十章跟十二章当作另外一个小段，因为这个有道理的，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三章十章十十一十二这三章根本是一气呵成的，完全一气呵成的，你如果注意它里面的结构的话，你就知道得很清楚。我想等到我们注意读到十章十二章的时候，我们才特别点出来，那根本事实上十十一十二是一个单位，所以这样的话很明显的是五个单位，是五小段。那么五小段，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第一大部分的第一小段跟第二大部分的第二个小段是彼此呼应的。比方说第一章，你看见这个但以理和三个朋友拒绝被不洁净之物食物污染，那么然后呢，这个第六章就不同了。第六章就是我所说的第二大段的第一小段，那么特别讲到但以理怎样拒绝王的命令，他仍旧向神祷告，结果得到神的拯救。所以很清楚的，一个是拒绝被污染，拒绝王的食物，一个是拒绝王的命令，所以你看这两个有对称的情形。那么然后呢，你到了第二章跟第三章。第二章呢，当然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梦中的那个巨像，啊，那是巨像。那么很明显，四大部分金银铜铁还有石头，你知道是那个大的磐石呢砸在像的上面，所以很明显这个有五个国度，是四个人间的大帝国，然后最后呢有个大的石头砸在他的脚上。那么这个是第二章。那么第七章就不同，第七章是四只兽，啊，一面是金银铜铁，另一面是狮子、熊、豹，还有不知名的兽，所以你看这个是完全对应的。那么到了第二章，你看一个大的石头砸在脚上，然后金银铜铁泥都砸得粉碎，然后那个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所以这个特别是讲到神另外立了一个国，那么这个就是天国这个词的来源。你知道犹太人呢，你不需要跟他解释的，比方说主耶那个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那么这些对象你不要解释这个天国是什么，他们都是读圣经的人，他们知道一些，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在特别是读但以理书第二章，你看见巴比伦帝国，然后你看见这个波斯大帝国，那么好，这个都是人间的国度。但是呢，然后讲到那个石头的时候，那就是说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度，那个国就是天国，啊，所以所有犹太人都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那么他呢要建立一个国度，在建立国度以前，因为他是弥赛亚，所以他要把这些金银铜铁通通打碎。所以本来呢，以色列人在全世界是作伪的，那么现在呢，到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终于抬起头来了。所以他们认为那个国就是所谓的弥赛亚国。那么我们晓得说，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希腊人也好，这个罗马人也好，他们的讲到他们的光荣，讲到他们的荣耀，都是过去，因为他们有很辉煌的历史，所以他们每次讲到他们的光荣，都是回头看的。那只有两班人，他们讲到他们的荣耀，讲到他们的光荣，是往前看，一个是以色列人。